所以朱志呢，他为欢，朱柱呢，他为欢相。哎，他说亲老出不育方，等于说父母呢念子之心呢无时或是，因为父母啊，他爱子爱囝啊，他儿子儿女出去啊，他会担心说他在外面会不会出状况，所以你时常要给他报平安，跟父母报平安呐、啊。说父母在世的子不能无故远游了，因为父母在啊，你无故远游，但等一下父母有要紧的事找不到你，或在生病的时候他紧急要找你找不到你啊。说离远离呢，需要有正常之方，一定的这个地方或一定的事，正常之事，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事情你才可以。或者呢，游子呢随时含报行踪，就是说你也念下回回来报平安，然后免得父母所戏念。为什么古时候的、啊、他都教人家教慈不教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父母呢，我们孝顺父母的心很容易忘掉，我们爱子女的心是不会的，因为子女在我们眼前可以看得到啊，父母在我们背后不容易看，所以古代人都会教人家说你要如何孝顺父母，因为孝顺父母就相当于说你这个孝顺的举动也就做给子女看，那子女也就也会用这个方式来孝顺你，所以相当于说这个是一种教化，你用这个动作教你的子女，你的子女就会用这个动作来孝顺你。那一个孝子呢，他就不敢做非礼的事啊。为什么？一个孝子他不忍心父母伤心，他所做的行为多是有所思维，不敢乱做。哎，所以远游说以不得已说啦，因为有不得已他才有远游啊。那有方是告知父母所游之定向，以安那个亲的心，安父母亲的心啊，你要去哪个地方一定要让他知道，他才能放心啊。哎，因为古时候交通不方便啊，你一出去要很久才回来，那也不是像现在说电话手机啊随时可以叫一下，以前就没办法，那没办法父母要担心你啊，那让父母牵挂着你，所以为子女呢他又孝顺的心，他就不敢让父母为我牵挂，他就会主动的去报平安。好，过来，子曰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那这一章呢跟那个学而篇也有这一章，所以这一章就不讲了。好，各位，子曰：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，一者喜，一者惧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之年呢你要念念不忘，为什么念念不忘？父母年纪大了，一者喜，一者喜中很高兴我还有父母可以奉养可以孝顺。那一者惧，惧为什么？因为年纪越大了什么时候会离开的。像现在我嫂嫂打电话给我，心都吓了一跳，什么事情？没啦，叫他来吃东西，拜托你要打电话我就怕他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爸身体不好，这几天又去住院了，所以还好我那个有菩萨心肠的二嫂，她几乎都陪在她身边，她的家都没有照顾，因为她小孩子都长大了，她说白天都在那里，然后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才回家，那隔天早上一进我爸家里面都直接冲到二楼去看有没有还在呼吸。我二嫂常常跟我讲说他早上醒了还来不及洗脸刷牙，就赶快冲去我爸爸家里头，然后去看他有没有还在呼吸。因为我爸他们生活跟我们不一样啊，他那个五六点就起来做早课，那人家要睡觉了他才呛做早课，把人家吵醒了，然后他已经习惯住他那个地方了，所以他也不习惯跟那些子女住啊。那只好我嫂嫂就每天早上就去看他，赶快去看他，弄给他吃啊，然后陪他聊天，然后晚上才回家睡觉，那早上就一起来就先去看他，他说我早起起来都很紧张哦，神经化，因为从晚上整个晚上没看到他的，那一早上起来就先冲去二楼看他有没有还在呼吸，然后他在放心，说哦，真的很感恩他，真的有这个好的媳妇，真的前世修来的。 所以这里讲说父母之年呢、啊、不可不知也。然后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人生啊是七十已经很少有的。所以子女呢成人自立了、啊、父母逐渐也衰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相对啊我们长大老了，父母也更老了。哎，然后尽孝时日呢无多了，我们要孝顺他的日子也不多了。然后是以父母之年的不可不知哦，用你父母多少岁你不能不知道的。那知而喜呢，喜说亲得受考，这古文呢，这个考跟老跟孝呢它是相通的。亲得受老，那子女能承欢他，承欢也，子女能承欢也，因为他年纪大了，我们还可以去孝顺他。哎，那知而惧的，接下来就会恐惧，有为什么？恐惧的父母年龄越高了，说在世之日越少了，那身惧子欲养而亲不在，担心说我们要养他，他不在。所以视之越当慎矣，谨矣，谨慎矣。所以我们啊侍奉他应当要谨慎。为什么？孝顺不可以等的，你知道？我过几年，我过几年再来给你用啊，过几年不在了。所以这一句话哦，我以前我妈妈他们那个兄弟，我那个三舅，他最有钱了 啊那时候差不多三四十年前，那个有自己的轿车的人很少，因为他有钱他就有车子。那我妈就跟他讲说，啊你要有赢哦，妈就就是你能给我安娘，你要有赢哦再安娘去铁头。我哪有时间，我的大刚不应该，我哪有时间再去铁头。啊等他死了说，哇哭了稀里哗啦，然后一边哭一边叫，一边扎马安诺一边扎喜欢他。他说当时应该要孝顺，要即使有钱赚也要停下来陪陪他。不要等到说已经死掉了，那你哭的说啊，别扎马安诺，啊别扎弄维护啊。说听他在哭，一边哭一边在讲的时候，我们说啊，那时候我妈在跟他讲的话，他都听不进去，因为他只认为说赚钱最重要，啊陪你去玩，哎，他没有那种心情。所以这种孝顺父母不可以等，真的不可以等了，因为等了要。没有时间，等我当较好呀，再来给你孝顺；当我有偌侪钱，再来给你顾，再来陪你，那都来不及的。因为那年纪一大了，然后说离开，马上就离开了，那是没办法等的。所以不可以说我等我，有多少财产，多少时有钱才来孝顺你，才来陪你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好，过来，子曰：“过假言己不蠢。”天将之不待呀，所以告假说古人呢不轻易出言。为什么不轻易出言？他怕说我说出去做不到，说唯恐呢言出而行不及，是为耻辱诶，要更小。因为呢，你变成食言而毁，公共不一样。那等时咧公个公，你跟他一句嘴哇，现在人都说的比做的还快。所以你要去做再去说，不要光说，你也说那你不做。那古人呢，一个老实的人，他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丢脸啊，因为你公共啊这为搞。哎。所以古者言之不出呢，他是言之是言，古之者言之不忘出也。他讲话不忘矣。我现在公共有实在在讲，你现在公共然后你这为搞。所以讲的真紧啊，你做也就很困难。所以讲话太快了是很危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都没有经过思维，人家公共要告诉你做伪稿，你做伪稿不要紧了，你会耽误人家的，人啊，你去给做这个事情要怎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会耽误人家。所以古人之言呢，不忘出口者，为身为之将不及也。怕他说啊，你做不到，这样子是一个很丢脸的。所以弓呢，你看那个弓的造字，弓一个身体，然后一个弓就弯起来，那箭来弯起来，一个身体弯过来，这个弓啊，弓就身也，歹就是吉也。 古人呢不轻出言者，此身形之不能及也。说这个范氏他这样讲说，君子自疑言也，不得已而后出之。这个是范氏里头讲的啦，范氏他可能是范仲淹吧，他有这样子讲的，他说非言之难哦，不是恭维不要恭哦，而行之难也。因为也要想一想，我能做得到才去说，做不到你说的话，这样子君子呢心口要合一啊，君子心口不合一那不能称君子，所以这个要先想啊，我能做我才去说，我做不到我就不说。好，对，子曰，子曰，以欲是己假善矣，善矣少矣。那个以这欲呢来讲有种欠欲，那孔安国著说，惧不得终也，奢则骄，易招祸，俭约则无忧患。就是说你太奢侈的话很容易招祸，你像我刚才说太过分奢侈的人，你物质很快就享用完了，本来像一辈子，像说举个例子，你一辈子可以用 一千万，那你一千万给你用80岁，那你到40岁一千万用完了，接下来那40岁没饭吃啊，都差不多啊。因为在我们家族可以看到那个很风光到不行，后来穷到潦倒。为什么？那个真的很风光哦，因为那个三姑哦，他们家真的人民北路处米一斤的是剩一百呢。哦，那个以前我们去家哦，这个才是有钱人家，好羡慕哦。他们家族人都没有工作，都在玩，然后整天就是吃喝啦，然后没有钱，房子再买卖一间掉，然后又去出国，然后又去哪里玩啊？没多久又卖一间掉，哇！等到没多久，等到差不多不到50岁，啊，他们家都吃光了，那怎么办？还有生命呢？那接下来就靠人家救济了，他就很过分浪费用。所以都在讲，要求啊，真的有要求啊，因为你不规矩的吃饭，要规矩的吃饭，你可以用就用，适当就好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浪费用？哎呀，所以我看到哦，真的很富有，到后来穷到潦倒，哦，还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啊，父母教我们节俭是好事，不是不好的，他可以给我们一辈子受用无穷，因为咱欠欠啊钱，啊，咱拢一辈子还有东西可以吃。那他很浪费吃的，马上就没东西吃。那他们这一家给我们看了，我说哦，原来就是要求要用还了，真的很浪费啊。他说奢者呢骄，然后骄易招祸，你因为太浪费了，就很容易招祸。那俭约则无忧患，你俭呢，又俭就俭就俭没办法加，你就永远就有东西吃啊。说能节约，其施至少。一旦欠约的人呢，伊讲伊会马上没有东西吃的人很少，因为他是很节省的用，他是一种好的习性啊。好的习性中，会通用，会通食就好啊。有时候阮囝讲，难道咁穷到呢？迄水只垃圾啊，老的抢别人手，唔是，迄是可以用就好了。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这样子？浪费掉，浪费水，是不是就这样子用啊？啊，有时候看我的老爷水都给他洗洗的，我你不要管我，那是我的事啊，因为我还可以用就好啊。为什么？哎呀，那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养，从小就是啊，用的就好啊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跟我家小孩子讲说，你看我这一身的衣服穿了几十年还在穿呢，我那个学生说。啊，你这个衣服还很新呢。对啊，我的衣服是出门才穿，回家就赶快挂起来，所以我的衣服穿了30-40年还很新呢。我不是今天穿，然后穿的家里也穿，出外也穿，没有的，我是外面穿的很好看，然后回到家里就换一件破的衣服，然后我就这样子穿了啊，衣服就常常看就是很新啊。可能是我们是用这个方式嘛。有一天听我大儿子跟我小儿子讲说， 欸，你那个衣服哦，不要每件都是安尼乱七八糟一直穿，你要留几件比较漂亮新的，那偶尔有什么宴会啊，有什么请客，你再穿那个好一点的衣服。说哦，原来我们没有教他，他已经看到我们平常穿的就是这样子穿法，那衣服就感觉都很新啊。嘿，就是那样。像我女儿，她在读那个文化大学的时候，那文化大学在山上，那是很冷啊。她穿我的大衣去上课，老师说：“哇，你这个大衣很漂亮。”她说：“这个是我妈妈的，已经有三四十年了。”哦，啊，这大衣怎么那么漂亮？啊，我的穿穿的，怎么穿一撮回来跟掉起来？就是穿的时间太短了，那就感觉很新啊。你不要一直给她穿一穿，那就很容易就旧掉了。所以要穿的时候也节约，那吃的时候也节约啊，啊形成一个习惯啊，哎，所以《礼记》那个表记曰啊，他这样讲说：“子曰，俭呐、啊，就近于人呐、啊。为什么俭会近于人呢？因为可以用的东西，你过分的浪费它是一种奢侈哎。那一些人家用的东西，都是人家的精神体力去做来的。你看做一件衣服，要多少人去做这个衣服？”啊，你马上就把它荒废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虽有过虽有过，其不甚矣。所以说不俭呢，则生活奢侈，那言语繁琐，那办事令人麻烦，此皆不尽人，其失多矣。所以说你一个人的习惯呢，从你的节俭习惯、吃的节俭习惯、讲话节俭的习惯，不愿意讲那些繁琐的事，那办事情你就自然会提纲挈领，重要的事就起来去做，因为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过来哦。你看一个习惯性，像那个一个犯罪的人呐、啊，他惯窃，那一些警察要抓，就曾经犯罪的人就去找那一些人，因为习惯过来，人就去找你啊。那你曾经没有这个习惯，人家就不会找你。所以一个习惯呢，它是一个造恶里头。在里面我们没有察觉到的，所以你要停读这一段，你才发现说哦，原来节约有这个好的习惯，让我们能在行人呢，这无形中就有在这个德行，就有在这个进入这个人里头了。那这个陈氏集市这样子讲，他说曰者恕也，内恕其心，外恕其身。所以平常是一个很约束的人啊，那你的内心也是很约束哦。你做事情就是恭恭敬敬，做事情不马马虎虎，那你事情所做都会做得非常好。哎，那外面也约束其身，为什么？你的行为威仪就很端庄啊，因为你的行为是从你内心出发的，你内心不规矩，那你的行为就不规矩的。所以从平常人的行为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本质就在哪里了。哎，所以夫子呢，他世人自俭之学曰：人之不能善其事者，以其心谓之曰也。等于说从他的行为就可以看到他的内心里头，因为你平常很节约的人，你的行为就是做事情就是这么节约，不会安尼就是很繁琐啦。哎，那成人自俭其心，自恋其心而不耻，然以自恤呢，失日就于规矩法度之中。所以说你成人哦，实在你能自己能就是很自恋，然后你自己也收缩你的心的话，不奢侈的话，那自然呢你的规矩法度就有了。那规矩法度呢，从你平常中里头去做的。哎，那以而犹有失一事者呢，盖一先矣，现矣。等于说你平常很约束的人，你说会去做这些犯罪的事情，那是不可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从平常的分数来算，这个人会做这个不同这个太超越的举动，那是不大可能的事。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人，是从他平常的行为来算他的分数，那是非常准的。你平常不规矩啊，那碰到许多你不如意的时候，或是你不顺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 做出你的辉煌事情过来。那你平常是一个很规矩的时候，在任何动荡里头你还是很规矩，这是一个平常行为所做的事情。我们在碰到这个颠沛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一个很规矩，不会差很远。所以讲说以耶失之者现，说你很耶稣自己的人，这样子会做放纵的事是不大可能的事。可然子曰，君子亦纳于言而敏于行。这个纳的一种迟钝啊，迟钝，为什么呢？他言易呢，他迟钝而行易敏。说这个君子呢，他为什么讲话会这么迟钝呢？他怕说讲得太快做不到，他还没讲之前，他就会思维一下说，我做这个事是不是会做得好，是不是我能做，他才敢去说。嗨，然后这个君子呢，他就会力行，不敢怠慢，他先去做，不会说光说不做。其实这个光说不做人，这个不能称君子啊。他说言语迟钝者呢，不抢先说，不立口，言语似乎甚难。有一些人讲话很华丽哦，讲话很华丽，这个人都是很危险。为什么？他是讲好听的话，可能是我们查得太细微了，所以查得太细微，这个人很危险。为什么？他为了要表现说我能力好，我做得非常好，他就会讲的很多华丽，很多很好的好听的话。那其实讲很华丽很好听的话，那些人都不大实在。所以一个修行人，他讲话都是老老实实的，他认为有多少分我能做多少分，我才去说多少分的话，这个是诚实自己。嘿，所以言语似乎很难哦。那此是君子言语谨慎之故，因为这个君子他怕说我说然后做不到，所以他就讲话就会比较慢一点。那注意这个预制，然后言语谨慎重啊，办事呢必须敏捷，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呢，此皆难能而能，此皆难能而易能之。所以说这个君子呢，他是言故行，行故言。所以说一讲话要有看他的行为做得到，这样才去做才说。然后这个好像在中庸里头他在讲说，这个君子言故行，行故言。君子胡不臭臭臭臭耳，就用君子呢言故行，行故言，君子而不臭臭逆。就是说这个臭臭逆的说他的笃实的貌，他很老实的这个貌，这个相状。那君子呢何事不积极难以自勉呢？这个君子啊，他是刹那刹那间都在看自己，我有没有老实做到好。他唯恐说做不到，做不到这个你就说就不好意思了。所以这个君子都是少说话多做事，因为多做事这个人不会有做错的，怕是说多说那不做那才会错。各大公子曰，德不孤必有邻。这个德呢是有德，上既行于道而有德于心。古代的德呢是这个德字，跟现在的德不一样。现在的德呢他都把它用成，古代这个德跟这个德是共通的用，得到的德你要一定要有修道于心才有得到。你有行，行这个德，还有心德啊，有心德这个才说才是真正的有道德。你有做然后有这个心德。所以这个德不孤必有邻，说方以类聚，同志相求，故必有邻，是以不孤。所以这物以类聚啊，你说修行人他不可能跟他保教这会，那是不相干的。所以这里讲说方以类聚是周易词，周易呢系词上段呢，他这样撰文，他这样讲方呢，他是方数这个性行啦，所以说各以其类相聚，就是说物以类聚啊，相同的它才会聚在一起，不相同的它聚不在一起啊。 然后同治乡酒是引同治乡酒呢，是引那个周瑜的那个这个乾卦呢文言传来的这样讲，同气相求这个文。那义呢，他说他志同啊，从如果志同道合的人才会在一起啊。都相互求为朋友，故必有邻。你想我们学佛的人来往的都是学佛的，那一些爱跋筊来往的都是叫爱跋筊。佛陀说这个有一点像那个吸铁一样，然后他是把你们吸在一起的，所以物以类聚啊，他们有这种臭味相投。所以这个经的文必字呢，犹如诗眼，诗眼的说这个是重要的字眼哦，尤其注意的，从乱世呢，小人道长，君子呢道消，等于说现在这个乱世，那小人的道呢越来越增长了，那君子的道行呢越来越消了，越少了。说唯德未必有灵哦，未必有灵。你想讲，我们修学佛法的，在我们家族也许只有你，真正只有你一个。像我们家族就真的很少，就可能一两个而已，不是很多。然后此为一般人所同感的。他说如孔子呢，那周游列国，那其道不行。孔子当时周游列国的时候，他也一直感叹说啊，我的道不能行了，道不行了。那德岂不孤矣？然后按呢，也德不是很孤立的吗？不是啊，不行不是多没有人，是因为少数而已啊，不是多没有啦，少数啊。然着书立说呢，有教无类。孔子呢，他所著书呢，他所著的这些书呢，后代人所去读他，几乎都是跟他同类啊，有跟他喜好的人才会去读他这个书，不跟他喜好的人，他就不可能去读他的书啊。说三千弟子呢，后世学的呢，皆是麒麟呢。那他的弟子跟后世的这些我们这些人啊，学这个孔孟思想呢，就是跟他有同龄的。故不论世道如何呢，但行善德呢，终必有灵而不孤啊。我们修学佛法，一定有人跟我们相同了，不可能说你孤立的。只是这个末法呢少，可是也有人说啊，末法人邪法人少。这个末法不是指我们，是指普遍的人。说你要是佛经里头的法，你能极力去修行，你就是正法，你不是末法。这末法是你不碰到佛经，那你佛经里头的法你不极力去修学，那不去修正的话，那是对一般的人来说的。对一般的人来说，你不会说末法我已经没有法，不是的，是普遍人没有法了。你要极力修学，我还是有法，我还是天天在念佛，还天天在拜佛，还天天看佛经，我还是依教而奉行，我怎么没有法？是不学人就没有法，有学人就有法。这个观点很重要，很多人就是安尼，一个得过阿西，两个阿斯，末法的拢无人合乎啦，唔是啦，是你无啦，唔是大家拢无啦。不是大家都没有，不能这样子讲，大家都没有。我们极力的修学佛法，我们就是有成佛的机会。因为你不修学佛法，你来世就可能堕入三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好像是坐营销飞车一样啊，修善就得到三善报，修恶就得到恶报，然后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。所以这个法不是没有，是我们不去持它而已。好，各七篇公耳完的，这接下来公冶长第五。那个子游曰：“世经硕，思路矣；朋友硕，思书矣。”这个子游他说：“见经之言太繁硕了。”刚你侍奉这个国经呐、啊，啊，谁念嘛？说的是谁念嘛？啊，我叫你莫安，你都安；啊，我叫你安哪，你无安哪，安哪那就哇，因为那个细细念以后，那个国君会生气耶。那国君生气了，用半斤如半斧。国君说：“你轻视我啊，糟糕啊，你都害啊！他判你一个莫须有的罪，你就糟了。”所以这里讲说，人哦，爱学较巧， 你看那个不能谏言就不必说了，不必再多说了。哎，他这个说呢，说有三种说法，从速写、速学、啊数落、啊速速、接接的速速，嘿，他有三种说法。那这个释文呢，他说何事读这用这好音脉好台语好开准，来讲色觉速，色觉速的速速，嘿。说个说说的讲取还所之意啦，等于讲说的是接接对的，意为数己之功劳，就是讲用外艺术啊，都按着转按转呢，一直跟国君这样子一直谏言谏，阿弥陀佛一观那个国君的脸色，他脸色已经不对了，不对的时候不可以说，你像我跟人家讲话就先看你的脸色，我家小孩子也是一样，他这个可能是。从小去我那个祖母哈、哦，怕就惊呀，所以我从小就开始会观人家的脸色，不对就不必说了。哎，说你一边讲话就要去看，他要讲这里讲说，此章呢，他是名为君结交当以礼见敬也。好，然后这个吴氏嘉宾论语解说，朔呢，它是一种书，朔就是讲秘密啦，接接就对啦，秘密。对于书都相对，接接跟放书跟说完刚好相对，哎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哈。他说，君臣朋友呢，皆以道义结合，必须以礼节节之，以礼节跟节之节制公，以正常的道理来节制。哎，那世君呢，三谏不从则去，讲咱啊，甲国君呢谏言，他不听。那一二三三次就不必再说了，不必跟他谏言了，因为不爱听啊，因为掌控的是他，你跟他谏言掌控的还是他，他不听你嘛无可奈何。那不从呢，不从我们就择去，就用去官就离官了，不要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谏言的人他会看到这个国家的生死，国家的兴衰，他明知道这国家会衰，跟他讲他不听，那就只好放弃了。那不去则必招祸，你若不赶快离开哦，你得招来这些祸。为什么招来祸？他给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啊，你的莫名其妙，你的好意变恶意啊。那不但谏不过善呢，平常也须谏之以时。说平常你要也须谏之以时哦。平常你去见他以后，你要先观他的脸色，看他对还不对。你要讲伊无欢喜了，你就莫讲啊！哎，不可还所，你无会讲，你莫阁直接阁伊讲，那太还所他就生气啊！哎，否则必招辱。那交朋友呢，不同于世君哦，因为朋友是以道义上跟他劝啊。那交朋友，你来往，你一直跟他，一直跟他劝善啊，那来往太还所的，他太还所的呢，不至于辱啦，但必趋于疏远。他虽然他跟国君的地位不一样啊，他们位置站的不一样啊，他会疏远你。那朋友的话说啊，这没讲，咱就卖讲。那不然这朋友就断掉，哎，疏远就是从此就离开了。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啊，此章须配合《礼记》的谐记这样讲。那我从那个四书的那个补助来的里面揭露出来，他说导友为善呢。不纳则当止，公一旦不爱接受你，你就要截止了。至于还读呢，则言之，倾听则厌。你若讲伊耳边风，然后伊就个感觉讲你就烦你，你很讨厌你。然后是以囚笼反而辱啊，你被爱以后，你反而被他羞辱。那囚亲反而疏，为了要跟他更好，反而疏远他。哎，所以子游呢，论世君啊，跟交友之道呢，说君臣跟朋友皆以义，义容适宜啊，适宜啊，何也？都一定要适宜哦，不适宜你就不要再说了。哎，今有过则当谏，那谏而不听则当去，那你官你就要丢掉了，不要做了，不然一定会惹祸的。那苟图事呢，公你扛扛你。一直讲那事太繁琐了呢，则不去的，则君必厌闻师， 中国际一定会很讨厌，不喜欢听的，啊，反间的刺辱你，反而他会来羞辱你，那你本来是好事，反而被他羞辱了。哎，那朋友呢，失则当归，那归而不入了，而不纳呢，说你的朋友呢，你跟他，你就规劝他是，是为了好啊，为他好，可是他不接纳呢，那你要当止，禁止，不要再说了。如果狗徒呢，用康康呢，去一直一直讲一直讲，让他速速的一直说，然后而不止呢，则有必厌听师也。等于你也不用一定呢，讨厌以后我还跟你来往啊，哎，所以有时候我们，尤其是我们的我执很重，你认为一定要这样子，然后你一直跟他讲跟他讲啊，久了以后人家就嫌烦了，啊烦了以后他就远离你了。所以聪明的人呢，一边讲话就一边看人。一边看人才知道说，哎，这个可以说吗？因为你不说，这个不会什么大碍事啊。尤其是朋友啊，你说是为了他好，可是他不接受，你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那国君，你跟他说，他不接纳，你反而受辱，那反而是受害是你自己，因为国君他给你一个，哎，你藐视国君啊，都还啊。那就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哎，所以我们学这个儒家的思想呢，要有智慧去观察到细微，因为观察到细微对我们学佛的人也有好处，因为观察细微可以看到我深层的我，看到深层的一切万物，我才能知道我从哪个地方该修正我自己，这个是我们平常要去思维去观察到细微的，哎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